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特朗普政府拟将中芯国际和中海油列入国防黑名单。赵立坚推特发图被指虚假信息，澳总理表示愤慨并要求中方道歉。中国拟放宽生育限制因应人口老龄化，尊重生育选择权还是人为干预？特朗普政府准备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和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列入其出口黑名单。路透社星期天的报道援引相关文件和消息来源得到的这个消息，将遏制这两家被认为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在美国市场融资。
特朗普政府准备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和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列入其出口黑名单。路透社星期天的报道援引相关文件和消息来源得到的这个讯息，将遏制这两家被认为由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在美国市场融资，并在距离当选总统拜登就任仅数周之际，美中紧张局势将再度升级。路透社在11月初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将认定四家中国公司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在这之前，已经有31家中国公司被认为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特朗普总统近期发布的一项政令将阻止美国投资者从明年起购买该名单中的公司股票。目前尚不清楚何时会通过联邦公报发布这个更新的名单。路透社援引相关文件和三个消息来源透露的讯息显示，这个名单除爆款中芯国际和中海油外，还将包括中国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芯国际表示，它将继续与美国政府进行有建设性和公开的接触，并说其产品和服务仅用于民用和商业用途。中芯国际表示，该公司和中国军方没有关系，也不会为任何军事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制造产品。中芯国际对美国制造的设备依赖严重，并且已经成为华盛顿的一个目标。今年9月，美国商务部在断定向该公司提供设备将存在用于军事目的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后，通知一些美国公司，在为中芯国际提供产品和服务前，他们需要获得许可证。这些即将生效的新举动被视作是为了巩固即将卸任的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治遗产，同时也将令即将就任的民主党籍总统当选人拜登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拜登竞选阵营没有就此置评，这份清单也被认为是华盛顿针对北京试图通过招募公司获得可以用作军事用途的民用新兴技术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路透社上星期曾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接近宣布89家中国航空和其他领域的公司与中国官方有关联，限制他们获得一系列产品和技术。依据修订后的199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国防部应该编制一份由中国军方拥有和控制的共产主义中国军事公司名单。国防部今年首次发布这样的名单，其中包括海康威视、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等中国大企业。白宫本月发布一项政令，宣布从2021年11月起，美国投资者将被禁止购买这个名单上的中国公司的股票。但路透社报道称，专家认为这个行政命令将不会对那些公司造成很大的冲击，原因在于其范围有限， 并且拜登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尚不可知。再有就是已经很少有美国投资者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但是这个举动加之其他措施，将会加剧美中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和北京压制香港而紧张的关系。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也越来越多地试图遏制不规则守则，并在美国有竞争者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英国星期一宣布将中国科技企业华为的设备清除出英国 5G 网络的具体计划。从明年9月起，英国企业将不被准许再使用华为设备。
英国政府在今年夏季就决定禁止华为设备进入英国 5G 网络。在此之前，英国曾经允许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建设中发挥有限的作用，但是在美国的一再敦促下，英国政府改变了立场，转而对华为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美国认为，华为公司跟中国军方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有可能利用华为设备从事伤害西方国家利益的间谍活动，因此对这家在 5G 技术方面实力强大的中国公司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原来保持开放立场的英国等欧洲国家先后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华为公司对美国的指控坚决否认。今年七月，英国数码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奥利弗·奥登表示，移动网络运营商从2020年年底开始将不得采购华为设备，并要在2027年之前将华为设备从英国的网络基础设施中彻底清除掉。道登还提出了一个把华为在英国的市场份额减少到零的具体方案，其中一项关键措施就是在2021年9月必须禁止在英国的 5G 网络中安装华为设备，但是网络运营商将可以继续对在规定日期之前安装的华为设备进行维护。道登周一在英国政府的新闻稿中说，今天我提出一个彻底把高风险供应商从我们的 5G 网络中剔除出去的清晰的路径。我们要通过动用前所未有的新的权利，对那些威胁到我们国家安全的电信设备进行甄别和禁止，来实施这一计划。周二，英国议会将会对通信安全议案进行审议。该议案要求在 5G 和光纤网络领域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加大对那些违反相关规定的企业的处罚力度，罚款金额最高可以达到运营商商业收入的 10% 或者每天10万英镑。英国是华为在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它在英国设有一个重要的研发中心，有着巨大的投资。英国立场的转变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对中国外交部官员在推特上发出的一张虚假图片提出谴责，并要求中方道歉。
这张显示一名澳大利亚军人把匕首放在一个抱着一只小羊的一个阿富汗儿童前面的图片，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出的。他在推特上写道，对澳大利亚士兵谋杀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惊，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并要求追究他们的责任。这张照片一上推就引起了澳大利亚方面和许多推友的愤怒。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一11月30日对赵立坚的推文表示非常愤怒，他形容这则帖子真正令人反感，极具攻击性，极其无耻。莫里森说，中国政府应该为这个帖子感到羞耻，这削弱了他们在世界眼中的地位。莫里森还表示，这幅图片传递的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是对我们国防力量的严重诽谤。他指出，澳大利亚已经就被指控的战争犯罪展开透明的调查，因为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应该做的。澳大利亚已要求 Twitter 从其平台上删除赵立坚此条推文，称其为虚假信息。华尔街日报在周一发表的报道称， 赵立坚的行为是一向低调的中国外交官转向战狼姿态面对世界的最新的一个例子。法新社同一天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做出了类似的评论。法新社说，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数十年来它大规模和系统性的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在西藏和新疆受到了国际上的强烈谴责。法新社说，赵立坚转发的这个推图是中国政府战狼式外交变得更加强势的一个最新的例子。赵立坚转发的虚假图片显然是指上个星期澳大利亚国防军督察长办公室公布的有关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涉嫌参与非法打死阿富汗平民的调查报告。报告说有25名澳大利亚现役和前特种部队士兵涉案。这篇调查报告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共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都进行了报道，报道也承认澳大利亚政要和媒体纷纷对相关行为提出批评和谴责。中国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华春莹拒绝了莫里森要中国道歉的要求，他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该感到耻辱的是澳大利亚政府。推特读者有人支持中国赵立坚，认为从澳大利亚军方的调查报告内容看，确实存在澳大利亚军人打死阿富汗平民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读者对赵立坚、华春莹等人做法感到不耻。一名叫做壮飞的网友说，你如果参加过中越边境战争，与兵民不分的种族作战，你就知道什么是德行。该推友还说，赵立坚们对塔利班杀害平民视而不见，不算塔利班20年来的屠杀，仅仅最近阿富汗政府内政部报告9月份塔利班在阿富汗发动的袭击中杀害了98位平民，有230位平民受伤。一名叫做 Hannibal 的推友说，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是个异化的人类社会，社会功德只是一种用来玩弄的手段，这样的社会没救了，文明世界早晚会明白这一点，最佳手段是脱钩，断绝往来。一个署名 Poetic Tapestry 的推友说，人家因为感到羞耻已经道歉并调查追究刑责，某强国应好好学习追究境内屠杀平民的各种罪行。还有不少推友转推了天安门事件中被解放军杀害的许多平民和学生的尸体堆积在一起的照片，要求中共对那次大屠杀向人民做出交代。路透社认为，这张图片所引起的纷争标志着中国和澳大利亚日益恶化的双边关系向下又滑出了一步。自从莫里森总理向国际社会发出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国际调查的呼吁之后，中国就逐步展开了对澳大利亚全面报复，其范围涉及旅游、教育和贸易等许多领域。就在上周五，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加征了反倾销高额关税。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的单边贸易制裁涉及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牛肉、大麦、海鲜、矿产品等许多行业，给澳大利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关注中国和马来西亚关系的分析人士说，两国在主权要求重叠的海域又陷入了一场安静但持久的僵局，而且双方都表现出更大的决心与对方做斗争。
位于华盛顿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表示，本月初，中国海岸警卫队5402号船停泊在婆罗洲以北海域的卢康尼亚浅滩附近。马来西亚称该海域属于其海上专属经济区。北京方面表示，这片水域位于其边界线之内，该边界线涵盖了南中国海约 90% 的面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拥有丰富渔业和能源的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拥有部分或全部主权。隶属于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表示，11月19日这艘中国舰船骚扰了一个马来西亚钻井平台和一些补给舰，当时这些补给舰在距离马来西亚海岸44海里的地方作业。该机构11月25日的报告说，马来西亚部署了一艘海军舰艇作为回应，该舰目前正在跟踪中国舰艇。马来西亚学者表示，这类事件正变得司空见惯，由于两国政府大多选择友好相处并淡化争端，所以这些事件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义山说，马来西亚现在热衷于采取有效步骤，通过使用海域来捍卫其主权主张。马来西亚于2019年12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文件，内容涉及计划将其在南中国海的权利延伸到距基线370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些文件与马来西亚和越南十年前提出的申请相关，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了反对意见。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政策和安全研究资深分析师洛克曼说，马来西亚的船只平时经常与中国船只进行口头抗议。他说，中国海岸警卫队本月出现的地点和马来西亚的跟踪使得这次事件引人注目。他说，类似的事件每周发生一次。洛克曼说，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如此靠近海岸的地方。他补充说，马来西亚官员觉得这些事件令人不安，但他们能做什么呢？学者表示，由于马来西亚与中国两国间的牢固经济关系，马来西亚对与中国的争端保持沉默。马来西亚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在201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外资来源国。马来西亚外交部11月18日宣布，该国已与中国签署了疫苗开发协议。在过去的十年中，越南和菲律宾官员经常出言反对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将一些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用于军事用途时。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东南亚和台湾的军事支持，以此作为抵制中国的一种方式。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还说，中国船只于2019年10月在马来西亚作业地点附近航行，目标是两个特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区域。他说，中国海岸警卫队随后在马来西亚石油和天然气巨头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艘钻井船附近巡逻。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胡义山说，目前的僵局既没有恶化，也没有阻止新的中国舰船到达同一水域。他说，中国在马来西亚附近的舰船通常是为了确保他们在那儿一直都有存在感，我们实质上只是在跟踪他们。马来西亚籍的胡义山说，这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把他们驱离。如果你问这是否会产生长期的威慑作用，坦率地讲，我不这么认为。华盛顿智库斯丁生中心中国项目资深研究员孙运说，人们对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对中国和马来西亚国内变革的立场还不清楚，这将减少现在冲突升级的可能。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亚辛今年三月才上任，马来西亚媒体称他正在考虑对内阁进行改组。孙运表示，我不认为当前的事件会失控，但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这种事件将会变得更加常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后，美国对他实施的经济制裁产生了影响，尤其对他的家人。不过他不愿详谈细节。
继数天前在香港有线电视英文台专访中首次承认因没有银行户口而家中存放大量现金后，林郑月娥11月30日星期一在接受南华早报的专访中再度被问及美国制裁对他的影响。该报记者问他是否将大量现金放在床垫下，他回答道，就在礼宾府楼上房间的抽屉内。在早前有线电视英文台的专访中，林郑月娥承认美国制裁为他带来了不便，他每月高达30多万港元的薪酬都以现金的方式领取，不过他直言能为中国国家安全效力是他的荣誉。在南华早报星期一的专访中，该报记者追问他的家人、丈夫及两名儿子是否因为他的特首工作而受到美国制裁影响时，林郑月娥回答说，对他们的影响程度超过了给他带来的不方便。林郑月娥拒绝详细解释如何影响他的家人，表明不愿意谈及细节。他强调，纵使受到美国制裁，他的家人仍在他背后全面支持他的特首工作。
中国星期一对美国就中国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制裁多名中港官员作出回应，对所谓涉港问题表现恶劣的四名美国非政府组织人士进行制裁，禁止他们进入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这四名官员被美国制裁一事时宣布说，针对美方的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约翰·克瑙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亚洲项目负责人阿南德、香港分部主管罗萨里奥、项目主任薛德奥等四人实施制裁。华春莹说，美方公然插手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美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补充说，这些人是中国不欢迎的人，他们将被禁止进入中国，包括香港、澳门。但是华春莹没有对制裁做出详细说明。美联社星期一报道，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发布新闻说，该协会没有进一步信息，但是会继续坚定地致力于那些核心原则，并且继续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支持民主的工作。今年8月7日，美国宣布制裁11名中港官员，其中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人。美国财政部指责他们破坏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的言论及结社自由。制裁意味着这些官员直接或间接在美国持有的房产和权益都会被冻结，并且需要上报到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他们也不能买卖任何涉美基金、货品与服务。11月9日，美国再制裁四名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包括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中央政府驻港国安署副署长李江洲等。中国长期以来指责美国的民主组织鼓励异议人士从事草根运动，这些人士主张香港有更大的直接民主，港人对民主的渴望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充分显示出来。北京随后出手镇压，对香港强行实施严厉的港版国安法。在港版国安法颁布的前一天，美国开始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包括停止向香港出口防务设备以及军民两用的敏感技术。美国商务部同一天宣布暂时取消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日签署《香港自治法》，移除美国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并且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以金融等制裁手段惩罚有侵蚀、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和实体。美中之间除了香港问题之外，近年来在贸易、国家安全、南中国海、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上冲突不断，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采取了诸多支持台湾的做法，包括通过有台法案、对台军售以及派遣政府高级官员访台等，都让北京十分恼怒，频频派出解放军军机扰台飞行，并举行针对台湾的实弹军事演练，对美台示警。
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消息，近年一直合法定居在土耳其的新疆维吾尔族宗教学者艾米都拉·外利在沙特阿拉伯逗留期间，近日被沙特当局逮捕。据报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外界担心他会被驱逐到中国。
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周日连发数推，证实艾米都拉被沙特国家安全警察在圣城麦加金寺内的卡巴天房附近被捕，同时与他一起的另一位维吾尔族人努尔麦麦提·茹泽也被拘捕，两人目前被押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的布莱曼监狱。维吾尔人活动人士表示，此前已有五位维吾尔人遭遣返回中国。王宗莲表示，艾米都拉在沙特从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也没有任何针对他的正式驱逐程序。他透露， 作为宗教学者的艾米都拉2013和2014年曾在新疆两次被捕，他担心一旦这两人被沙特遣返回中国，将面临酷刑和被失踪。他强调，这样做将违反国际人权法律。据海外维吾尔人活动人士表示，艾米都拉2016年离开中国，一直定居在土耳其，成为知名的维吾尔人宗教领袖。他2020年2月来到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到沙特警方的拘捕，于11月20日被逮捕。活动人士要求沙特当局立即澄清这两位维吾尔人目前的状况以及他们被拘捕的原因，并确保他们不被遣返回中国。他们表示，对于沙特阿拉伯这一穆斯林世界的主要国家，尤其是刚刚主办2020年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逮捕一位前往麦加朝圣的维吾尔人宗教学者，并可能将他遣返回目前仍在大规模破坏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中国，将是令人震惊的。此前，专注中东新闻的网媒体中东眼11月3日曾刊登有关艾米都拉的采访报道，表示拿到沙特阿拉伯一年签证的艾米都拉说，他担心他的生命安全，因为中国在沙特的领事馆据报要求沙特当局驱逐他。报道表示，艾米都拉2020年2月前往麦加朝圣，不过当地的维吾尔人要求他留下来与他们在当地从事一些宗教活动，并向在沙特的维吾尔人发表一次演讲。艾米都拉透露，演讲之后他的麻烦来了，因为据信中国领事馆了解了他的这次演说，感到很愤怒。之后他从一位维吾尔人得知沙特警方在寻找他，因为中国领事馆要求沙特当局驱逐他。报道说，艾米都拉表示没有收到过沙特当局的官方警告，但是为他提供住处的维吾尔人也告诉他警察在寻找他。近年，联合国专家、国际人权组织及大批海外流亡维吾尔活动人士表示，中共当局在新疆大规模迫害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将数百万人关进在教育营接受中共的宣传洗脑，并对维吾尔人进行严密的监控。中共当局否认迫害新疆穆斯林，称在教育营是职业培训中心，让他们接受就业训练。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表示，该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渴望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久的时期内进一步放宽，以因应诸如人口日益老龄化和劳动力逐年递减等社会问题。中国民政部门和官媒近期讨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有学者发出改革国家的生育政策、开放生育的呼声，引发各方关注和议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老百姓生儿育女的事务。
官方的《中国日报》上周一引用专家的话称，将推出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人口政策，以提高生育率、改善劳动力素质以及人口结构。这份英文报纸引述北京大学一位人口学教授的话说，需要进行更多研究和讨论，看看何时进一步放宽，以及放宽到什么程度，是否允许所有的夫妇生三胎，还是全面废除计划生育制度。同一天，国营的《法制日报》也关注了这个话题。该报援引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发出的呼吁，提出改革中国的生育政策，开放生育。据报道，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炳文上个月在北京举办的一次论坛上称，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迫在眉睫的举措是改革我国生育政策，放开生育。该报还引述专家的建议说，在法律层面，急需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更加系统、综合、全面和根本性修改，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保障法，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法制化保障。原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姜卫平近日表示，在他看来，中国控制人口发展的这段历史过去了， 政府现在准备将根据当时的国情制定的生育政策回归常态，把生育看成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必要控制了，就是使之正常化了。
肯定是个趋势，将来是个什么发展呢？就和那开国大会讲的，负责任的选择生不生，生几个，什么时候生，将来就是朝这个趋势发展。现在已经差不多就这个样。
上个月末，中国日报在相关专题的系列报道发表时，加编者按指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显著成就帮助延长了人们的预期寿命，但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尽管预计中国将在今年年底前实现其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它还必须面对另一个艰巨的挑战，也就是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中国长期严厉实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近几年明显松动，有些地方出现鼓励二胎的口号，但全国生育率仍低于预期。在此之前，官方曾对独生子女的父母许诺，他们的晚年将由政府照料。2015年之前的几十年里，频频发生的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绝育等侵犯妇女人权的事件，给中国的人权记录和国际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在北京的独立学者荣健曾发推评论中国过去实行的计划生育制度，他指出，当时忽悠老百姓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那时谁不计划生育就强行结扎上环，甚至强行堕胎，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位评论人士说，如今口号变了，一胎穷，二胎富，全面小康挡带路。他说，现在老百姓不是不想要二胎，而是养不起。2018年9月10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表示，单独依靠政府来全面承担养老是不现实的，还是应该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政府、社会和家庭来一起解决养老问题。今年8月6号，大批失独父母在哈尔滨市政府的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外面集体请愿，敦促当局兑现当初的政府来养老承诺。中国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一个月前指出，根据相关预测，2021至2025年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社会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中国当局2015年开始有限地放宽了实行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允许大多数已婚夫妇生两个孩子，希望未来5到35年间大量增加新生儿，为中国的劳动大军填补数千万劳动力，减缓老龄人口走高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据报道，尽管中国政府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但该国的出生率不增反而连年下降，所以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放开生育迫在眉睫。曾经担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姜卫平认为，指望多生孩子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属于低层次的发展举措，并不能解渴，应该更多的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现代科技来提高劳动生产力，满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姜卫平表示，中国以前的偏紧约束状态结束了，现在有条件来推动1994年开罗人口大会倡导的生育观念。
以前没有条件吧，以前对吧？中国是偏紧约束的状态下没有条件，现在呢，紧约束状态结束了，就有条件落实一个人生不生、什么时候生、生育多少，这不是开罗人口大会提的现代生育观念，有条件去倡导或者是推动这样一个生育观念。
他认为，政府应该创造条件，提供优质服务，使有生育能力的夫妇在健康便利的环境下自愿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鼓励或人为干预。
有的专家也指望鼓励，反正我不主张，还是要按照生殖健康的理念，创造一个好的生育环境，使有生育愿望的人，并且怀孕的人，能够在一个好的服务的状态下进行生育。主要我觉得应该是这些方面，提升这个生殖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这样的话，想生的人当然生好嘛。你说鼓励生，你鼓励你怎么鼓励啊？ 我觉得人家的事让人家自己决定啊。当然你不要限制什么，就提供一切方便了，想生育的都给人一些方便啊，提供一些优质的服务。
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放开二胎政策后，很多人并不想多生孩子，他认为鼓励生育也是一种人为干预，应该反对。盛红表示，中国人口出现当前的局面是当年计划生育制度的后果，而计划生育是对人的生育权利的一种侮辱。他对有些地方鼓励生育的口号和做法表示担忧。
就实际上大家根本就很多人不生二胎，你让大家生大家不生。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不要鼓励生育。因为现在其实这个从高层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自然生育导致结果，而是这个计划生育导致结果。所以呢他又会走到另一面，说我们人口少了，我们是不是要鼓励生育。那么像其实这是政府在干预这个生育，而使生育产生这种大起大落。那么大的原因恰恰是政府的干预，这是特别不好的事儿。而很多国家是政府不干预的，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政策。而且呢大家如果非常明白生育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话，其实大家会自觉的去选择，是吧，这个应该生多少。你看很多国家，其实很多这个收入很高的国家，其实它并没有这些生育政策，但是它的人口增长它是很慢的，甚至有些地方是负增长，就可能。所以我想反对的是政府对生育的干预，而这个干预是政府对这个所有事物干预的极致，就是它对人这个最珍贵的灵性，对它的生育进行干预，这是实际上是对人的侮辱，不能来讲。
中国生育政策可能进一步放宽，已经有孩子的家庭渴望获得更多选择的空间，但是每个家庭的想法未必相同。30多岁的尚明一有一个聪明可爱的3岁女儿，她目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与朋友合伙创业。她告诉美国之音，她和妻子希望再要一个孩子，最好生个男孩，就儿女双全了，让孩子有个伴儿，不再孤单。
我觉得放开挺好的，反正你愿意生你就生了，不愿意生了你跟以前一样了。你愿意生了，你把这个政策放开了，反正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你爱生就生，你不爱生就不生，人家也没有强逼你非要生。
尚先生出生在中国例行一胎化政策的年代，他有一个长他几岁的姐姐，他生来就是个超生儿。他表示，有姐姐陪伴自己长大真好，所以即使生育政策不放宽，他和妻子也会再要个孩子，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们的权利。尚先生还表示，放开挺好。
中国它不一样。有些迫于家庭啊原因啊，经济条件原因啊，各种方面原因，人家不想要也是正常。有些如果是没有这些束缚，想要也是正常的。反正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反正就是多余选择了嘛。
家住浙江宁波的原国企经理陈女士是一个5岁宝贝女儿的母亲，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和家人不想再生育，因为有这个宝贝女儿，他们已经很知足了。
不想再生一个，啊，已经很好了呀，已经很知足了呀。
陈女士在娘家是她父母唯一的女儿，她说她如果再添一个娃娃，会给自己和家人很大压力，太浪费时间和精力，降低生活质量。
然后感觉生活水平、生活质量都会降低，都要每天围着小孩子转。二人世界，两个人来说的话就是不自由了，天天要为了小孩子转，然后觉得责任心又很大，生了小孩子要把他培育好怎么样，然后已经有一个了，感觉就是已经压力挺大了，再生一个感觉压力更大了。
不过这位年轻母亲也表示，无论如何政府放宽生育政策是好事，因为万一她又怀孕，她和孩子的父亲可以考虑要还是不要，而如果按以前的制度规定，他就不得不去把孕育中的小生命打掉。
不准备要二胎的，那你说这个意外万一有了怎么的，那不是想法会变吗？对啊，那你一胎有的话你肯定得打掉了，如果是开放的话，那不是还能选择要还是不要了吗？那肯定是这样做选择题了。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本周将公布经济团队和其他一些关键职务的任命。就在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3星期的沉默，祝贺拜登赢得总统选举。不过，对于中共希望合作的条件，美国是否愿意买账， 美国之音请来分析人士进行点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从习近平给拜登的贺电内容以及傅莹在纽约时报上的撰文来看，中共显然是希望美国的对华政策能够回到过去。他说，
习近平这两句话看上去确实是老生常谈，旧调重弹，但是如果我们把他这两句话和前几天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共前副外长傅莹那篇文章联系起来看，那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傅莹在文章里就写得很清楚，说毋庸讳言，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那可见中共当局现在他的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焦虑和紧迫感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中共他很清楚，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更离不开开放，而开放呢，主要就是对美国开放。尽管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显著的发展，已经在那儿坐而忘一啊，他都不需要再韬光养晦了，都在亮剑了，也敢在有些问题上向美国叫板了，但是他还是知道呢，还是火候未到，所以现在还需要继续延长这个所谓战略机遇期啊。那另一方面呢，中国也很清楚，中美关系的恶化其实首先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啊，尤其是这些年来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是这么造成的啊。他也知道，在美国今天的美国，两党其实在对华政策上都有着很高度的共识，但是既然你这个特朗普要下台，拜登要上台，那换了人总是一个机会，所以习近平就利用这个机会啊，表达，再加上傅莹的这篇文章，两个连在一起，就很完整的表达了现在中共当前的意图，就希望，另外也是中间也不是没有威胁的意味，那就是希望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能够转向，能够回到过去。我想这是他这个讲话的我对他的个解读。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表示，傅莹在《纽约时报》的文章展现了北京方面对拜登就任后美中关系发展的期待。这篇文章总体上调门偏软，但软中有硬。他说，
傅莹这个讲话呢，当然总的调的它是比较软的啊，但是某些地方它也是有软中有硬。啊，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不这么早的话，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坏。啊，有这么一个警告的意味在里面。但是总的调的是软的，这个软的调的就是说，过去四年，中国跟这个美国是只有竞争没有合作，或者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只有遏制没有合作啊。那么未来的四年，这个拜登新主上台之后，多多小小就像刚才胡老师讲的，多多小小总有一些改变，包括这个遏制的方式啊，同样是一个遏制，但是遏制的方式、围堵的方式不一样，那就会给中共、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变化。那么中共呢，他是期待这么一种变化，就是说期待这种，就是说不管你是合作也好，你是竞争也好，用傅莹的话来说，当然是良性竞争是最好了啊，良性竞争。就不会像这个跟这个特朗普政府、川普政府一样，这样的话恶斗到底，啊，良性竞争就某种意义上就预示着这个合作。其实拜登的团队，拜登自己本人的关于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设想，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讲了要有一些合作。那么中共呢，肯定会抓住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尽量把双方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利益的交集给它做大。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虽然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但仍然对美国有所顾忌，特别是在人权、普世价值、文化等这些软的领域，担心被明年1月上任的强调人权的民主党政府搞一场颜色革命。他说，
今天的中国政府他是越来越不掩饰他想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呢，他也是非常的担心美国要改变中国的制度。你看他整天挂在嘴边的什么境外敌对势力，那主要就是指的美国嘛。另外你刚才谈到这个哈工大感恩节巧克力事件，看上去是个小事儿， 但是它反映的是中国的大气候，因为这种事儿可以想象在八十年代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即便在江户时代也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件小事情反映的是今天中国的整个的政治气候，那是空前的恶劣。所以这件我因为他传递主要是这么个信息，也表明了今天中国当局他并不是像他说的他不担心美国改变中国的制度，他还是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当然这里主要是他对自己这个体制的这个弱点，知道这种体制他缺乏他根本的合法性，由此而引出的这种焦虑。至于在这方面的种种的宣传，你说过去就讲什么七个不讲，那现在岂止是七个不讲，过去说七个不讲呢，那你在网上啊甚至在一些学术这个界呢还多少还听得见一些人在讲这七个不讲，那到现在根本就是连点声音都听不见了。所以这些都反映出中共一方面由于他坚持他专制，自以为这个实力有所增强而变得这个就是更加顽固，另一方面呢同时毫无疑问也揭示出他那种内在的这种虚弱。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表示，拜登上台后应该会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他说，
其实对于中国人权的问题，不单单是对这个新疆、西藏、对香港，而对中国内地，对所谓的这个主体民族汉族，也同样的是叫一个广泛的系统性的迫害。印度来说，这个拜登星期五上台，虽然大家这个没有这个他还没有公布他的对华政策，但是普遍的预测，包括他的致了这个国务卿最新提拔的国务卿这个布林肯，还有斯里温等等哈，他们都是着眼于这个人权和民主的外交，着眼于这个价值观的外交，所以普遍预测这个拜登上台以后被强化对中国的这个人权外交。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拜登新政府对中国强硬的话，我估计可能就是强硬的这样一个人权方面，强硬的这个价值观方面。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各种迹象显示，俄罗斯在继续保持它作为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的同时，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武器交易，来达到它自己的政治目的。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武器出口的意义完全超出了商业利益范围，已经成为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主要地缘政治工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11月初表示，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正在扩大武器出口的地理范围，同时也在加强同自己客户的合作。作为普京亲信的切梅佐夫同时兼任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垄断俄罗斯武器出口业务的公司最近刚刚庆祝自己组建20周年，切梅佐夫为此发表了上述讲话。俄罗斯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前总裁，目前是国防部副部长的辅明曾经表示，俄罗斯目前向世界上大约50个国家出口武器装备，去年的武器出口额能够达到152亿美元。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和媒体表示，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的武器出口额每年都能保持在15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因为遭受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也遭受影响，这包括俄罗斯武器的买家可能被制裁，俄罗斯也更难从西方获得尖端的芯片等高科技武器装备的配件。但尽管如此，现任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裁米赫耶夫最近表示，俄罗斯必须保持他在国际军火市场中的地位和所占有的份额。与此同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也正成为俄罗斯武器出口的重点。 国防部副部长傅明去年年末对俄罗斯军方媒体《红星报》表示，在武器出口领域，俄罗斯正加强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包括更多的与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当俄罗斯更多向东南亚地区出口武器之际，俄罗斯商务方块杂志五月份引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报告说，2015年到2019年期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武器出口减少了 20%。 与此同时，东盟地区今年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包括越南、菲律宾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领土纠纷。除了越南、老挝等国外，许多东南亚国家冷战时代都是美国的盟国，但传统上过去长期使用美式武器装备的这些国家现在开始装备俄制武器。俄罗斯最近几年来开始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同时积极向印尼推销苏-35战机。但在美国制裁之下，俄罗斯与印尼的苏-35战机交易目前仍存在变数。俄罗斯的一些东南亚问题学者认为，在南中国海纠纷和美中角力的背景之下，俄罗斯作为第三股力量，可为夹在美中两强之间的东南亚地区国家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利用武器交易，俄罗斯可借此在当地站稳脚跟，并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事务上施加影响和获得发言权。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越南一直是俄罗斯武器的传统主要买家，军火交易更被称为俄越关系的基石。通过向越南出售武器，俄罗斯也可达到平衡俄中关系、避免导向和完全依赖中国的目的。俄罗斯除了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和兴建潜艇基地外，几年前俄罗斯甚至把刚刚服役的先进的岸舰导弹系统也出售给了越南。在空军、海军和防空武器之后，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已开始向越南出售包括主战坦克在内的陆军武器。在中苏交恶和冷战时代，老挝和越南与前苏联都曾经有密切的军事合作，这两个国家的大批军官过去都曾在苏联受训。作为中国的另外一个东南亚邻国，俄罗斯也正在加强与老挝的军事技术合作。除了向老挝提供了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等空军装备外，俄罗斯同样向老挝提供了主战坦克、战车等陆军武器装备。此外，双方还首次举行了联合军演。最近几年，俄罗斯与缅甸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也日益密切。中国目前仍然是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中国是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俄罗斯的许多军事分析人士说，向中国出售这两种先进的武器装备更是普京的一种政治姿态，以此向西方展示俄中关系的密切程度。俄罗斯的另一个目标是希望中国利用这些武器装备能够给美国制造更多的麻烦和威胁。印度是俄罗斯的另外一个主要军火买主，利用向印度出售武器，俄罗斯同样想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一些俄罗斯媒体说，在中印边界对峙之后，俄罗斯与印度的武器交易会在明年可能迎来新的高峰。预计俄罗斯将在明年向印度交货 S-400 防空导弹、维京人中程防空导弹以及包括短程防空导弹在内的其他武器。俄罗斯官方宣称，维京人中程防空导弹是目前世界上图类武器中最为先进的。这种导弹的一个主要卖点就是可同印度军队所使用的其他非俄制雷达系统兼容，同时可拦截弹道导弹 和巡航导弹。维京人导弹的模型今年二月刚刚在印度的武器展览上展出，因此有分析认为很可能是印度为因应印中边界局势紧急从俄罗斯采购这种武器。但在印度武器市场，俄罗斯也日益面临美国、法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的挑战。为了达到敲打印度的目的，俄罗斯近些年来也开始向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同时多次与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成为中国之后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俄罗斯军事问题分析人士说，普京积极推动与土耳其的军火交易项目，想达到分裂北约以及在土耳其与美国之间制造矛盾和分歧的目的。俄罗斯曾经把能源当成武器来对付其他国家，军火交易同样变成能源之后俄罗斯所使用的另外一种武器。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不久前说，俄罗斯武器出口的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商业利益范围，它已经成为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主要地缘政治工具。军备问题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在对中国的武器出口中，俄罗斯还有更多的考虑国家安全因素，但不管怎样，商业利益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皮亚图什金说，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里，直接地说就是俄罗斯的军工企业都依靠武器出口生存，最为重要的是正是武器交易合同让军工企业拥有收入，这其中特别是与中国的武器交易合同能够让相当多的俄罗斯军工企业在90年代能够活了下来。军备分析人士说，与印度的武器交易同样对俄罗斯武器研发起到了关键影响，正是在对印度出口的苏-30 MKI 战机、舰载米格-29战机和护卫舰等武器的基础之上，俄罗斯为自己开发了相类似的武器装备。正是依靠与印度合作开发布拉穆斯型导弹项目，俄罗斯才能够保存导弹研发队伍，近些年来相继开发出了口径巡航导弹和其他的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